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件小事儿，车位被占的事儿。我相信啊，中国所有有私家车的人啊，车位都被人占领过啊，这本身就不算大事儿。但最近这长沙有一个车位被占的事情啊，闹得举国皆知，而且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啊，它简直就是一幅中国当代社会的浮世绘，小中见大。事情呢，要从今年的7月1号凌晨开始讲起啊。话说长沙有个车主啊，网名叫小俊哥，他在7月1号凌晨3点钟左右开车回到自己的小区，到了地下车库一看啊，他自己花8万块钱买的这个车位啊，被人给占了，上面停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于是呢，他就赶紧啊给这个物业打电话，让物业跟这车主联系啊，把这车位给腾出来啊。这物业呢一调监控发现啊，这辆红色本田的轿车啊是6月30号晚上9点半开到地下车库的，一个女的开完之后就把这车停到这个车位了啊。一查这个红色本田车呢，在这个小区里它是个临时车，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车位，而且啊，这个车主啊给物业留的电话呢还是错的。那这个物业呢就赶紧联系警察啊，因为警察可以根据车牌号啊查到这个车主是谁，查到车主的联系方式。于是啊，警察找到这个车主的电话之后，就给这个车主啊发短信，让他赶紧来挪车。小俊哥当时也说了啊，4点钟之前啊挪车都没事啊，因为谁还没有个急事呢，在这车位站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他的车也没地方停啊，于是他就把他的车啊停在了红色本田车的前面，他就回家睡觉去了啊。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啊，这红色本田车的车主出现了，是个女的。她到这个地下车库一看啊，她的这个车前面停着小俊哥的车啊，她的车开不出去了。于是乎，她也开始联系物业啊，让物业联系小俊哥的两口子来挪车。这两口子估计在睡觉呢。你想呢？头天晚上3点多才回来嘛，这现在9点钟，结果红色本田车的车主啊给他们发短信呢，他们就没回。没回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红色本田车的车主啊就说了啊，他说他要出差，要后天才能回来，于是他就上班去了啊。那么这是7月1号上午9点钟的时候，我们讲到这儿先停一下啊。7月1号这个日子啊不一般，为什么？党的生日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呢、啊。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红色本田车的车主啊，他呢不是一般人呐、啊，他是湖南省长沙市体育局的一个副处长，姓彭，名字叫做彭木西，名字听起来特别亚萨系啊，特别温柔啊，特别现代啊。那你想想，他这个彭木西彭处长啊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1号这一天不但是党的生日，还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长沙市体育局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啊，结果这彭处长啊9点多了才到地下车库去开车。他这个小区啊叫德丰小区，地理位置呢在湖南长沙的绕城高速等旁边啊，属于城乡结合部了。这个小区正常开车开到长沙市政府平均得半个小时，但是你想想早高峰你半个小时开得到吗？所以啊，他是上班迟到无疑，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一天是7月1号啊，党的生日啊，所以在共产党105年生日这一天啊，中央电视台专门搞了一个直播，全国各地的公务员也包括共产党员都要集中在一起收看。你想想这个彭处长肯定是党员了啊，10点钟他能赶到单位去收看共产党生日的这个直播吗？肯定赶不上了。所以我说这个彭处长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你想想我们心目中理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啊，党的生日这一天应该6点半就起床，7点钟就到单位，把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杯子都洗干净，玻璃擦得窗明几亮，迎接党的生日到来，这是共产党员的形象吧。结果可倒好，这个彭处长把人的车位占了，占了之后呢，9点多钟睡眼惺忪的起来了，到车旁边一看，哎，然后呢还跟人家发了短信才去上班。你想想这不就是欺骗党吗？而且更恶劣的是啊，他不但欺骗党，他还欺骗人民群众。他当时不是给那个小俊哥两口子发信息了吗，说他这一天要出差，结果呢小俊哥啊11点钟醒了啊，醒了之后呢他就到地库了，到地库之后呢他们就开车走了。于是呢他就给那个物业啊打电话说，我们已经把车开走了，你赶紧联系这个车主啊，让这车主把车挪走。 结果呢，物业呢就联系这个彭处长，彭处长就说了，我现在在单位上班呢，我马上要出差，到下午2点的时候啊，人家那个物业又跟他联系，说你赶紧移走吧，他说我就马上就要出差了，实际上他当时就办公室呢啊。紧随其后啊，到下午4点的时候啊，人家那个小俊哥两口子就跟物业说，怎么还没挪车呢，再不挪车我们把车给他锁上了啊。那物业又跟他打电话，结果这个时候彭处长就说，我已经出差了，不在，我后天再回来。撒谎，实际上他人就在那个长沙市体育局办公呢。这时间到了下午啊，8点左右啊，这小俊哥就开车回来了。回来一看，这红色的本田还在那呢，他就把车停在了红色本田的这前面。无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啊，这彭处长呢也回到了一个小区，他在楼上呢，他下到这个地库啊，他准备到车里头取点东西，手里拿着车钥匙，正撞上了小俊哥。那小俊哥一看不对呀，这个人手里拿着车钥匙，这不车主吗？那物业给他反馈的情况说是车主要出差了，不在长沙呀。结果这不在长沙的车主现在拿着车钥匙到这个地方来车里取东西来了。当然啊，这个彭处长估计是现场没承认他是车主，但是你想想，你手里拿车钥匙对不对，你不是车主你是谁呀？双方上就发生了口角，那小俊哥的车还停在这个红色本田车的前面没让他开走。紧随其后啊，到了7月1号晚上21点多的时候啊，这彭处长的男朋友姓雷来到了现场。
爸爸，我们
早在问一下彭工，你说94个牌的，我拍的，你可以保护自己。群里面都说你是个傻逼嘞。
他这个男朋友啊，好像是这个长沙市体育局也是个副处长，这两个副处长啊，那你想想，副处长 double， 副处长的平方，那这架势就不一样了啊。这姓雷的处长到了现场之后，就把车开到了小俊哥的车前面。
有本事你还等5分钟停在这里，别移啊！你移了，我的车都不会移，我跟你讲。
我进车不严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小俊哥的车啊，你把红色本田车给堵住了，本田车出不去了，那我雷处长的车我也堵住你小俊哥的车的前面，那你也别想走，既然你堵我们，我们也堵你，大家互相堵嘛。那么现场啊，大家就发生了冲突啊。那小俊哥来到这个现场，那跟这个那雷处长，那雷处长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喜欢录视频，我们就要叫法务过来，我就叫我们中间学律师过来跟你玩，我玩你不赢，你喜欢报警好不好？才拍我傻不拉几的，
表情还是挺沉稳的，毕竟是个处长嘛。现场拿着手机就拍这个小俊哥，言下之意就是你犯法了，我现在在取证，你小子你小心点儿。没过多久啊，那这个但是小俊哥也不甘示弱啊，你拍啊是吧，你照啊，我不怕你啊，你违法在先，你占了我的车位啊。
可以不走是吧，那你的车位就是在里面了。
我也去的，我得照顾的。
这样的话呢，就这么叫。你占人家车位，你还在这里？
你还别说，你两台车堵我，我可以在这叫10台车，今天晚上叫。
我两台
堵我。我连很大的叶子我都可以叫20个过来堵掉你的车，你在这里唧唧歪歪。他这个是已经引起了民愤了，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做了10年生意，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谁。你继续录啊！你但凡这个视频如果有用，你继续录。我要当着警察的面，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群里面都在骂你是个傻逼，还报警。你这个车如果半个小时不给我移开，你这个车也给我堵在这里，我不是当着警察的面，我跟你讲。
结果这个时候呢，后来说这个彭处长啊，给这小俊哥口头道歉了。但是这个时候小俊哥又不愿意离开了啊，他就说啊，他这个车啊，车钥匙啊被他太太拿走了，他太太也不在长沙。但是事后证明啊，这小俊哥也说了谎。我在这里啊，其实要隆重的批评一下小俊哥，为什么呢？人家彭处长人家撒谎啊，那这个不要紧，为什么呢？人家是党员，党员撒个谎那比较符合党的纪律是吧， 那党员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啊，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那个培养的计划啊，经常撒点谎，那这个大家都不奇怪。但是你小俊哥是个人民群众啊，你人民群众你怎么能跟共产党员一般见识呢？人家党员撒谎说自己出差了，你呢也跟着撒谎说你太太出差了，这就不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小俊哥做的也确实不太合适，那这是我要隆重批评的小俊哥啊。结果现场呢警察来了没解决问题，这是7月1号晚上啊。到了7月2号的时候又移车，又没移成啊，没移成。这小俊哥也确实是挺猛啊，7月2号上午的时候他就在他那个车位上啊直接修了个水泥墩子，那这个红色车不就开不出去了吗？当天下午啊他又在那焊了几个 U 型管上去，就把这个红色的本田车团团围住了。然后呢他就声称啊要围7天，必须围7天，你这不是你不是搬走吗，那你就在这里待7天，7天以后再说吧。那双方的矛盾就升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有关部门就开始介入了啊，一共给双方做了6次沟通啊。我看了这个情况说明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你说说我们国家的政府啊，这做工作做得多细致啊，就是这么一个车位被占领的事情啊，那有关部门先后搞了6次沟通啊，苦口婆心呢、啊、而且啊那整个的态度也是特别的诚恳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调解是7月2号15点东华社区德丰小区的物业来进行沟通。这个时候啊这个彭处长没有出面，他父母出面了，然后父母呢出面跟小俊哥做了道歉。那小俊哥不干呢，那你爹妈给你道歉，你人呢，你就是彭处长呢，是吧，还有那个你那眼镜哥，你的男朋友呢也没来啊。小俊哥没接受这第一次啊未果。7月3号的时候他不是把那个给焊上了吗，派出所就出面了啊，又找双方来调解。这个时候还是彭处长的父母来，结果这个时候呢派出所联系啊这小俊哥，小俊哥呢又说我没时间了，所以第二次这也没搞成。第三次到7月6号了，这个彭处长呢又打电话报警了，说就希望这个赶紧来处理啊。这民警就跟这个小俊哥啊对话，这小俊哥呢就跟这个派出所单方面进行了沟通，双方还是没有谈成。这是第三次。第四次7月7号这次架势就比较大了啊，秀峰街道平安法执办派出所、司法所、东华社区以及市体育局等单位组织双方调解。这双方呢啊这面来了20几个人呢、啊、那这面就是小俊哥啊，那彭处长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调解的现场。他在调解的现场呢给小俊哥啊口头道歉了。那么当天晚上经多方劝解呢，那小俊哥啊就把他这个 U 型锁啊给拆除了。
那个锁弹妥了再放的啊，锁弹妥了再放的。我的压力比你们应该能够要去理解一下我啊，因为我受到的压力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啊。我不能在这个直播间去讲。
那这个时候呢网民呢这几天铺天盖地都支持小俊哥啊。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当时就他那个 U 型管子啊上面贴了很多业主给他支持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律师叫黑袍律师还专门过来给他出主意。
我遇到我这种事情普通人怎么操作，应该怎么操作。
没有金刚钻不要揽瓷器活。兄弟们你动不动就是有理变没理了，真的。这个是走钢丝的极限操作哥们。
听到没有，走钢丝的极限操作啊！我还走了8天呢，朋友们。
刚刚说的，基于现在是一个执法的空白地带，你再怎么刚，也不能成为网友的标准解法。你没有协商好，你就把这个手机放走了，
没办法了，那压力太大了。不是，就是，但是我的压力确实太大了，就顶不住的，是。
没错了，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了，是吧？
这个黑袍律师啊，他自己。也是一个车位被别人占过的人，他同时又是律师又懂法吗，所以过来呢就帮这个小俊哥来分析这个局势啊。然后呢就当时双方在占领车位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自发的那些车主啊到现场来支持这个小俊哥。
坦克大队啊，未来的啊，感谢我们未来的车队，感谢我们坦克的车队，感谢我们恒大的业主，感谢我们德丰的业主。
那小俊哥的这个 馆子拆完之后啊，那紧随其后在7月8号这一天，双方还要再进行沟通。这场沟通啊，是整个这个沟通中间的高潮戏啊。7月8号16点，这次沟通呢，长沙市体育局、开福公安分局都升级了，看见了吗？秀峰街道牵头组织进行协调，一直到7月9号凌晨2点，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一致。为什么没有达成一致呢？这小俊哥啊，在第二天啊，他自己讲了，他说现场啊，这彭处长啊提了一些条件，什么条件呢？说我可以给你道歉，但是首先这个道歉书你不能公开，其次和解的协议你也不能带走，再一个，这个我给你道完歉了之后啊，你得给我道歉，为什么呢？我占你车位不对啊，但是呢，你不是把我的车给锁起来了吗？你把我车锁起来了，那你也得给我道歉呢。小俊哥就没答应，所以这11个小时的协调啊，就无疾而终了。但这个时候啊，全国的舆论都沸腾了啊！就在7月10号这一天，中央电视台忍不住了，央视网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写得挺好啊，他就讲了，他这个在生活中如此霸道占用车位的人，你能指望他在工作中间脸一换？变成一个谦卑服务的公仆吗？如果他要呢连占别人车位这样的道理都不认，你能指望他在工作中能够秉公的来公平的处理公共事务吗？这两个问题啊，掷地有声啊。问完之后，到7月11号的时候，峰回路转了。7月11号第六次调解，这个彭处长再也不坚持让小俊国道歉了啊，马上自己写了一个道歉信，非常诚恳，我都看了，然后呢也不要求小俊哥给他道歉了，还给小俊哥补偿了一笔钱。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为什么前五次调解啊双方始终调解不下去，到了第六次调解才峰回路转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是这个彭处长突然发现自己错了，然后呢良心发现了？不是，是他怕了。为什么这么讲呢？这彭处长此前啊，他非常理直气壮啊，其实他也有法律依据啊。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啊，第1177条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你的业主啊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啊，是迫在眉睫的一种被侵犯，你如果不采取扣留对方财产的措施啊，有可能对你的财产造成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采取措施扣留对方的财产，这叫自助行为。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了，这里头条件非常多啊，就是迫在眉睫呀，还有一个如果你不采取措施，那可能会给你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啊。你就比如说什么情况啊，假如说一个餐厅这时候过来有一个人吃霸王餐，花吃了1000块钱，吃了1万块钱，吃完就要跑，结果呢这餐厅一看这不能让他跑了，他跑了我上哪儿找他去啊？正好他汽车在那个地方啊，我把他汽车的钥匙给他扣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符合民法典1177条，这是有真实案例啊。后来那个吃霸王餐的人就把这个餐馆给起诉了，结果起诉之后法院认为人家餐馆这种做法没问题，这是私利救济，因为你跑了之后找不着你了，那人餐馆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了吗？但是在本案中啊，这小俊哥的做法呢就有争议了。为什么呢？你想想车位这件事情啊，你停进去啊，那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呢？可能是有，你跑了吗？那我车位我的这个时间呢，我车没地方停，我停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损失吗？当然从小俊哥角度来讲，他的人格可能也受到了侮辱嘛，这都是损失啊。但这是不是不可弥补的、迫在眉睫的，应该说有争议。所以彭处长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认为小俊哥你违法了，虽然我占了你的车位，但是你违法了，所以他要求小俊哥啊给他道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整个事件过程中间都是彭处长这边在报警，他的男朋友雷某在报警，彭处长在报警，小俊哥没报警。小俊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是采用了私利救济，我把你车扣了。所以其实彭处长他认为他占理，从法律上来讲他可能确实占理，占那么一点理啊，但是公众不认可。为什么公众不认可？大家可能都有车位被人占的经历啊，在这种情况下 车位被占了，你打电话让警察来，警察处理吗？如果这个人不采取私力救济，他有方式维权吗？这个小俊哥不是跟那个黑袍律师在那聊吗？
你从律师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是不是该怎么样去正常的维权？
我告诉你啊，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没有办法维权，或者是说你说的是一些有用的废话，那无非就是报警，然后通知对方挪车，对方如果不挪车的话，再去起诉之类的东西。首先，他这个事情他就是不成立的，他这些有用的废话。
但是就这么点小事儿，你起诉，你起诉不一定有用，更何况呢啊，你起诉你花的时间精力，就是因为车位被占这种事情，大多数人都很难采取这种成本高昂的维权方式。所以啊，从小俊哥的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私力救济啊，他是迫不得已，他是被逼无奈，他是因为公权力缺失之后他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措施。所以公众都支持小俊哥来维权，就认为小俊哥这个做法没问题。那么为什么后来彭处长又怂了呢？怂了不是因为他认为他错了，是因为央视下场了，遇到更大的权力了，对吧？因为他触犯了众怒，这个众怒最后反映到了更大的权力，重大的权力出来开始说话，他怂了。而且呢，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扒他的经历啊，说他是个处长，然后呢他还撒谎。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外溢了，本来这只是一个车位被占的事情啊，那彭处长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好。你比如说他这个刚工作几年，他那个长沙市体育局也挣不了几个钱，他过去都在乡政府工作，他这红色本田车哪来的钱买的，是不是受贿的呀？害怕了，可不能再调查了，于是他就开始认怂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7月11号，这个长沙市体育局不是写了一个通报吗？情况通报吗？这个情况通报啊，我个人觉得啊，值得分析。当然也有很多网民分析了，就是他的写法非常高级啊。我看完这个情况通报的时候，给人感觉这个小俊哥啊，有点像刁民。人家的彭处长啊，虽然说占用车位是错误在先啊，但是这个小俊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真就不是。我觉得啊，这个情况说明本身呢，就是我过去经常讲的，句句可能都是真话，但是他用事实在说谎。为什么用事实来说谎？我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只告诉你了他想告诉你的信息，关键的信息没告诉你，或者说对小俊哥有利的信息他没讲，对彭处长有利的信息他大讲特讲。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啊，7月1号晚上18点许，当时小俊哥开车回到地下车库，把车停下来之后呢，这彭处长不是来这儿取东西吗？取东西时候两个人偶遇了，结果小俊哥发现彭处长就是红色本田车的车主，于是乎这彭处长所谓的出差的谎言被戳穿了。其实这件事情啊，是这个事情矛盾升级的起点。你想想，大家如果占用车位，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道个歉就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彭处长的恶劣在哪儿？他其实没有出差，他告诉别人出差，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现在把我车堵了，那既然如此，我就多占用你车位几天，我就说我出差了，是吧？这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这个呢，无巧不巧被小俊哥发现了，这是整个事件冲突的升级的起点。其实在这个之前，双方总体来讲啊，这个事情啊还是比较平息的。但是这个细节，长沙市体育局的情况通报里头完全没有提，这就不正常了。长沙体育局啊，这个情况通报2000多字啊，在涉及到这个事情来龙去脉的时候，都精确到几点几分呢？他这么重要的细节他不写，为什么？而且他这里头讲了，这彭处长没出差是怎么被发现呢？给人感觉好像是长沙市体育局自己调查出来的，不是，是小俊哥当场戳穿了他，发现了他，都没有讲。这第一个啊。第二个，他就讲小俊哥他提出来让这个彭处长啊给灾区捐50000块钱，你看他给人感觉是不是小俊哥有点无理取闹啊？就停了你家车位，你凭什么让人再去捐50000块钱呢？但是他没有讲的是啊，这彭处长在沟通过程中提出来给小俊哥啊这个500块钱补偿，那小俊哥没接受啊， 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场景了。是不是小俊哥当时出于气话，就说那你500块钱，你干脆你捐50000呗，给灾区，我也不要钱了。没讲，对这个彭处长不利的信息没讲。而且7月9号那场长达11.5个小时的沟通，为什么沟通不了，为什么达成不了协议？那就是说彭处长要求小俊哥给他道歉，要求道歉信不能公开，要求和解书不能带出会场，这几个要求在这个情况说明里头通通都没有。但大家想一想，这个要求合理吗？你给人写了道歉信，就道歉信你不让人带走，不让人公开，凭什么？为什么彭处长不愿意道歉信公开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公职人员呢，他占用别人的车位，这个信息如果闹到网上去，那么网民一愤怒一人肉，他可能这个副处长职位不保啊，是吧？所以他就希望这个事情啊，我就叫彭某某，谁也不知道我叫彭木西，然后呢我这个道歉这个事情也不要这让大家知道，他的这个心思在这儿啊。那人家小俊哥不让啊，不愿意啊，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这个信息也没告诉公众，这是第二点。第三，他在这个用词上啊，他有意的在偏袒这个彭处长，在有意的丑化这个小俊哥。你就比如说啊，说彭处长没有挪车，他就要未挪车，但小俊哥呢，他就说他拒绝挪车。那彭处长呢，这男朋友雷某到这来把车停在了小俊哥的前面。什么叫停在小俊哥的前面？不就堵了吗？你堵我，我堵你吗？他说小俊哥的时候啊，就说他把车堵在了红色的本田车前面。你看看啊，这用词之间的差异啊，其实体现了一种态度。堵具有攻击性啊，我不让你走啊，停在你前面，这是一个客观描述啊。我雷处长把车停到你的车前面，我又没有不让你走，当然你走不了那不能怨我，对不对？这种用词的语言技巧就类似于我咵给你一个大耳光，结果呢描述成什么呢？我的手掌跟你的脸发生了物理接触。你看没说错吧？但其实大家觉得这个是事实吗？不是啊，这就是语言技巧啊，是吧？还有你比如说啊，他讲到这个彭处长说什么，他就说彭处长称，但是讲到这个小俊哥的时候呢，就说小俊哥声称。称和声称不一样，什么时候用声称？声称一般都是这人在狡辩的时候才叫声称，一般人如果称这没问题，但声称就不是个好词儿啊。类似这种话在这个情况说明里比比皆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情况说明它的这个春秋笔法了嘛。这个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袒护，就是这个彭处长，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为什么长沙市体育局要护着这个彭处长，也要护着这个雷处长呢？我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这两天我在网上搜这个彭木西的信息，包括他的男朋友雷某某的信息啊，我发现啊，长沙市体育局啊，把他们两个的所有的信息啊都隐藏起来了，都404了，但是网民啊还是挖出来一些啊，就是这个彭木西啊以往过往的一些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啊本身能说明情况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彭木西啊，他出生在1995年啊，2013年考上湖南有一所叫商学院。这商学院是湖南的一个二本学校啊，咱也不是说歧视这个二本学校，肯定不算是一个好学校啊。他在学校里头呢，他辅修了韩语，哎，这个行为啊挺值得琢磨的啊，大家听我继续讲啊。因为这个彭木西啊，他在2017年毕业之后，他就进入到了宁乡县的一个乡政府工作，而这个宁乡县啊，跟韩国的一个叫居昌郡呢，还恰好结成了友好城市。这个友好城市呢，他们就约定每年互派一名公务员到对方那个地方啊去工作半年，互相大家了解对方的情况嘛。结果无巧不巧啊，就在2018年的4月份，这彭木西呢就由宁乡县派往韩国去到那个地方呢去工作考察半年。要知道这个时间点，这彭木西的试用期还没过呢，试用期是一年呀。试用期都没到的一个人就有出国的机会啊，这个肯定我在大家都想肯定非同一般。半年之后载誉回来， 这冯木希啊，在单位啊，给大家介绍韩国的情况啊。那当地的公众号还在那讲啊，主讲人冯木希，他叫什么呢？还给大家介绍韩国的总统府青瓦台，然后呢又给介绍韩国总统大选普选的一些规则啊，意气风发。你想想，就是一个工作刚刚不到一年的一个公务员，这是2018年的事情。紧随其后，2021年，这冯木希呢就被借调到了省团委的统战部工作了1年零1个月。你想想，这个也是一般人能找到的机会吗？他原先只是个宁乡县一个乡政府的公务员呢，负责写文书的，一下就调到了团省委统战部，不一般吧？然后2022年啊，市直机关开始考试遴选，他报名了这个长沙市体育局招聘，他呢考了第二名，人家只招一个人呢。第二名考完之后要面试啊，面试的过程中第一名就被咔嚓掉了，他这个第二名呢就直接进入到了长沙市体育局。到了长沙市体育局不到一年半，他就直接被提拔为长沙市体育局的一个副处长。这里头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副处长啊实际上是副科级，并不是副处级啊。但是对于一个刚刚毕业5-6年的长沙市的来讲啊，这也算是仕途一片坦途啊。而且按照我们公务员的任用条例啊，你从一级科员到一个副科级的实职，平均一般来说要求是2年工作履历，他一年半就直接升为副处长了，大家觉得正常吗？反正我是觉得不正常啊。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有人就说了，这件事情不是要调查彭木希，你得调查彭木希他爹妈、他舅舅、他姑姑，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因为你光调查这件事情他不太合适啊，说你调查不出来什么呀。但是你看关于他家庭的背景只字未提，人家这个情况通报里都说了啊，他的提拔过程中都符合程序，当然会符合程序，但是这后面有没有权力之手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彭处长啊肯定是有点来头啊。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发生这个停车位事件啊，双方掉一个个，小俊哥是这个彭处长，彭处长是个小俊哥，会是什么结果？那我估计啊，这小俊哥现在已经进那个局子里头了，小俊哥如果是在占用彭处长的车位，是吧，警察来还不把小俊哥给抓走，当地的派出所会耐心的组织十几个部门这个沟通协调十几个小时吗？你是大胆刁民，肯定给你抓起来了，寻衅滋事啊。但是呢，正是因为是彭处长，所以呢大家不厌其烦的给双方做沟通做调解，这不就是权力吗？这就是权力的傲慢呢，遇到了小俊哥这草民的愤怒啊。所以小俊哥的事情最后之所以反转，他自己没被抓起来，是因为彭处长的权力的傲慢触犯了草民的愤怒，而草民的愤怒最终上达天庭，最后再下来，所以草民获得了扳回一局的局面。当然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事情中间，这彭处长啊，你得吸取教训。为什么呢？说到底你不就是一个副科级吗？你还不是真正的姓赵的人，你有本事你真姓赵。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疫情期间，有一个女的开着大 G 到了故宫的太和殿广场，全国人民一片愤怒，结果最后不了了之了啊。为什么？因为一查发现那个女的有来头，何长工的孙女婿。那人家何长工副国级啊，当年跟老毛关系特别好啊。那你看全国人民愤怒也没什么用啊，人家那时候厉害，你一个副科级。我就说啊，这个彭处长啊，你这个不明智，你等你家里头混出一个副国级了，你再这么嚣张。所以彭处长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家的权力还没有那么大，结果呢他这个嚣张劲儿啊已经触犯了全国网民的愤怒。而对于小俊哥来说啊，我觉得你也别得意，你这次你碰到的是彭处长恰好不姓赵，或者说他仅仅是赵家的外围人员，你要真碰上人家那大妓女，那我估计啊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小小的停车位的大战啊，真的是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个浮世绘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你从律师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是不是该怎么样去真诚的维权，
我
告诉你啊，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没有办法维权，或者是说你说的是一些有用的废话，无非就是报警，然后通知对方挪车，对方如果不挪车的话，再去起诉之类的东西。首先，这个思路就是不成立的，那是一些有用的废话。
我遇到的我这种事情，普通人怎么操作？应该怎么操作？
没有金刚钻，不要揽瓷器活，对吧？你动不动就是有理变没理了，真的，这个是走钢丝的极限操作，哥们。规定的是吧？那
你们操作不好，我也去了，我就动过的。
这样的话，那就怎么讲？你占人家车吧，你
还别说，你两台车堵我，我可以真的掉十台车，今天晚上掉。他真的是已经引起了民愤了，我跟你讲，我在这里做了10年生意，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彩，你继续录啊，你但凡这个视频如果有用，你继续录，你喜欢录视频，我们就要叫法务过来，我就叫我们中间学律师过来跟你玩，我玩你不赢，你喜欢报警好不好？